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布林肯指控俄罗斯不负责任，拿乌克兰核电厂做盾牌。佩洛西旋风式访问大马。美国监管部门称不会接受中方对查阅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审计文件施加的任何限制。美国 BA4 及 BA5 病例上升，苹果放宽强制口罩政策。全美超过5800人感染猴痘，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肯塔基州洪灾增至37死，数百人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最大核能发电厂周围区域的行径极度不负责任，指控俄罗斯在攻击乌克兰军队的行动中以此当作核子盾牌。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三月被控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危险开炮，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几个礼拜后就占领这座核电厂。布林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禁止核武确信会议后告诉媒体知，华府深为关切，俄国现今将这座核电厂当作军事基地，向附近乌军开火。他说，当然乌方无法回击，以免发生牵连核电厂的可怕事件。布林肯表示，俄方行径不单止是利用人肉盾牌，更是核子盾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强烈驳斥布林肯的指控。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托奇斯基当日在会谈中说，有必要联合强力行动以防核灾，并要求国际社会动用防空系统关闭乌克兰核电厂上方领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国会代表团展开亚洲行，二号从新加坡转往行程第二集马来西亚访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访问团在马来西亚只是停留几个钟头，拜会马来西亚首相及下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已经完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访问，预计台北时间10点从马来西亚飞抵台湾松山机场。佩洛西专机来台路线外界高度关注，包括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已在台海附近待命，会护送佩洛西专机顺利抵台。对佩洛西可能访台，中华民国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忠二号表示，收到立法院通知，如果佩洛西访台，将在3号上午在立法院二楼接待室与立法院长游锡堃、朝野各党团总召会面。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斯礼拜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证实了路透社上个礼拜一的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引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中国监管机构将对我们有任何程度的限制，这样不会给我们完成要求，我们将不会接受。威廉斯说，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是一项特别待遇，而不是一项权利。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获得一项特别待遇的一项条件是，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受限制地查阅美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审计文件底稿。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依赖获得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全部审计文件，但是中共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中国企业向外国机构提供审计工作底稿。路透社7月26号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讲，即使将中国公司停牌，亦不会令北京遵守美国的规定和法律。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一号援引苹果公司内部备忘录报道，苹果宣布放宽在多个地点强制员工佩戴口罩的政策。 路透社报道，美国疾控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资料显示，上述公布发布之际，美国 COVID-19 病例数量正逐渐上升，超过九成确诊者都是感染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及 BA5。与 Omicron 病毒最初版本相比， BA4 及 BA5 变异株具有显著突变，而且疫苗保护力将随时间减弱。苹果公司在电子邮件中表示，每个人的个人情况都不同，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更舒服，请不要犹豫，继续戴口罩。预计请尊重每个人戴不戴口罩的决定。当 COVID-19 病例呈现下降趋势时，苹果在3月份放弃了对企业和零售员工的口罩要求，但是在5月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时，苹果公司恢复了对企业和零售员工的口罩规定。美联社1号报道，拜登总统将任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代理处长芬顿担任白宫协调指挥官，带领对抗不断升温的猴痘疫情。据报道，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部门主任达斯卡拉斯基将担任芬顿的副手。白宫话俾美联社知，两人将在策略与运作上协力合作，对抗当前猴痘疫情爆发，包括公平合理增加检测量能，推动疫苗施打及疾病治疗。世界卫生组织7月23号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一宣布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进入猴痘紧急状态，借此加强疫苗接种工作，控制这波疫情。加州作出宣布之前，伊利诺伊州当日亦都作出了宣布，纽约州就在7月29号晚间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根据美国疾控管制暨预防中心咨询，全美有超过5800人感染猴痘，病例分布在48个州，华府和波多黎各。自麻州波士顿5月通报首宗确诊以来，疫情迅速蔓延。肯塔基州遭遇洪灾袭击，州长贝希尔1号透露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7人，可能仲会进一步增加，另外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据 CNN 报道，贝希尔表示，洪水淹没道路、摧毁桥梁、冲毁房屋，使数千名肯塔基民众流离失所，重要的电力、民生用水和道路基础设施亦受到影响。贝希尔指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陆续恢复通讯服务，可能有助于灾民和亲友联系。肯塔基州小镇新德曼的镇长尼斯感叹，他在当地住了56年，从未见过这么严重的洪水，镇入面的主要街道看起来就好像一条河流。虽然救援人员四处展开搜救，但天气预报显示肯塔基州可能会继续降雨，造成更多的洪灾出现。气象局将在当地时间1号晚间9点到2号上午9点监控降雨量和洪水情况。贝希尔估计这一次的灾害损失恐达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助乌抗俄，再提供价值168亿元武器，危机有解，满载谷物货轮出航，乌克兰外长说世界如释重负。坐卖伊朗石油到东亚，美国制裁中国阿联等6公司。美参院党派议员联署要中国长江存储纳黑名单。路易斯安那州恢复堕胎禁令，诊所停止服务。法国与英格兰部分地区史上最干旱7月，雨量大减，重创农民。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1号宣布向乌克兰部队提供新一批武器，协助他们抵御俄罗斯入侵，当中包括日益重要的火箭发射器及火炮所需的弹药。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话俾记者知，呢一批价值5.5亿美元嘅新武器供应方案中，将包含更多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嘅弹药及其他火炮所需嘅弹药。根据美国国防部嘅声明，呢一批援助当中包含咗75000发155公里火炮嘅弹药。 声明提到，为了满足战场上瞬息万变的需要，美国将持续与盟国及伙伴合作，提供乌克兰关键的作战能力。据五个大楼所言，这个令美国自拜登上任以来承诺给予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超过了88亿美元。华府先前援助基辅的武器中，包括反火炮雷达、标枪、反战车飞弹、苏联制直升机、炮弹和轻型装甲车。俄罗斯在2月24号进犯乌克兰后，随即封锁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导致粮食无法出口。俄乌两国分别和土耳其以及联合国7月22号签署协议，想要减缓因为黑海粮食运输受阻而造成的全球性粮食危机。7月27号，土耳其在伊斯坦堡成立特别联合协调中心，负责监督出口相关事务。8月1号，第一艘从乌克兰运载小麦出发的货轮从敖德萨出海，这个是俄乌战事爆发5月来第一艘离开乌克兰的商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称，这个令世界感到如释重负，预计这艘货轮将在8月3号抵达土耳其领海，并停泊在伊斯坦堡外接受联合检查，之后驶往黎巴嫩，舒缓该国的严重缺粮危机。联合国官员指出，乌克兰在战事爆发前每月能够出口500万吨的谷物，预估在几个礼拜之内出口就能够恢复到战前水准，化解全球面临的粮食危机。美国一号对中共和阿联酋等六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协助销售数千万美元伊朗石油及石化产品到东亚。借此之际，美国正寻求加强施压德克兰，以压制伊朗核计划。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在两项分别声明中合计对六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四家位于香港，一家在新加坡，一家在阿联酋。另外，美国国务院对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先锋船舶管理私人有限公司和香港的金勇士航运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控前者安排一艘船运载伊朗石油产品，后者涉入与伊朗石油和石油产品相关的交易。这些制裁行动冻结了受制裁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与他们做生意，其他人与受制裁公司往来亦可能有被制裁风险。这一波新制裁是美国在过去两个月来针对中国公司和与伊朗相关的第三波制裁行动。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高层正与几名共和党人并肩努力，要将迅速崛起的中国晶片制造大厂长江存储纳入贸易黑名单。舒默和另外六名跨党派参议员在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期标注为7月28号的信函中，描述长江存储等中国半导体制造商对国安和美国晶片企业构成与日俱增的威胁。商务部发言人证实收到这封信函，仲话会作出回应。美国国会对列入商务部贸易黑名单的企业实施出口限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大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被列入贸易黑名单。这一封信话长江存储是华为的供应商，让美方制裁措施的效力受限。另一方面，路透社一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限制美国晶片制造设备出口至长江存储在内的中国记忆晶片制造商。对此，商务部回应表示，政府的重心放在削弱中国制造先进半导体的努力上，正在更新方法并寻求让出口管控的效力最大化。路易斯安那州近乎完全禁止堕胎的禁令再次生效。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诊所8月1号被患者打电话取消手术，并指引他们前往其他州的诊所寻求服务。美国最高法院6月下旬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后，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禁令已经生效，之后又多次受到阻止。 几个礼拜以来，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服务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该州的三家诊所依靠法院的裁决和临时限制令继续运营。但上个礼拜五下午，一家上诉法院裁定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杰夫·兰德里可以在该案审理的同时执行堕胎禁令，之后一类手术就突然停止了。7月21日，州法官约翰逊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允许诊所在关于堕胎禁令的诉讼继续进行的同时继续提供服务。但是只是八日之后，兰德里向州上诉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强制执行禁令，而法院作出了对他有利的裁决。该禁令在当日晚上生效，这个亦是他的第三次生效。英国和法国气象局一号表示，2022年7月是法国和英格兰部分地区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7月。这个导致水资源紧张状况加剧，并迫使英吉利海峡两岸实施限水。法国气象局表示，严重干旱重创当地农民，并导致淡水使用受到广泛限制。上个月的降雨量只是 9.7 毫米。法国气象局仲话，这个较1991年至2022年的7月平均水准大减 84%。上个月亦是1961年3月以来第二干旱的月份。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的7月降雨量是有纪录以来最低。根据英国气象局，整个英格兰地区平均降雨量是 23.1 毫米，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7月降雨量，亦是有纪录以来第七低的7月总降雨量。英国气象局自1836年开始测量并保存雨量相关纪录。英法两国降雨量锐减，夏季仲出现空前高温。上个月英格兰气温有史以来首次突破摄氏40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